圣经问答系列是电子圣经团契专题为大家制作播出的又一节目。这个节目收集了大量来自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圣经学习或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将对这些问题用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专门来为您解答。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的学习，能给您带来一些收获。欢迎您的收听。
克里斯先生您好，请您帮我解释一下耶利米书50章42节里的巴比伦城，原文是巴比伦的女子，请问这是指的谁呢？谢谢。
耶利米书50章41到43节说，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轰。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巴比伦的女子指的是巴比伦的居民。巴比伦是描绘整个撒旦的国，撒旦的国是由这个世界上所有未得救的人组成的，众教会里的未得救之人，以及会众外未得救之人，都是黑暗的国的组成部分，因此都是巴比伦的一部分。顺便说一下，从北方而来攻击巴比伦王国的那民，象征真信徒。可是北方不是巴比伦的方向吗？那个方向不是认同撒旦和他的军队吗？真信徒是从北方而来吗？真信徒通常不被描绘成从北方而来，可是在这里，神却说他们从北方而来，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出来。一旦象征大灾难的70年结束，犹太人就离开巴比伦，所以那时他们就从北方出来重返本国。照样，这里从北方而来或从巴比伦而来，象征选民借助于救恩从世界出来。
克里斯先生您好，请您帮我对比一下马太福音24章36节和约翰福音10章30节，这可以证实耶稣知道世界末日和那日子和时辰吗？谢谢。
马太福音24章36节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约翰福音10章30节说，我与父原为一。是的，可以证实。让人惊奇的是，听说人们竟不承认基督的神性，说基督不知道他自己要来的时候，那种想法再荒唐不过了，这让人很惊奇。耶稣基督就是神，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他与父原为一。以赛亚书9章6节也告诉我们，为我们而生的那子，也就是耶稣，他名要称为永在的父。所以就知识的范围来说， 父知道什么，子就知道什么。
克里斯先生您好，今天在您的圣经查考里提到说，救世军宣传的不是真福音，您可以解释一下他们遵循什么习俗吗？我见他们站在街上，我以为他们的看法合乎圣经，谢谢。
实际上，我们对他们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大约在20多年前，我在读神学院时，我曾在费城的救世军的一个分部里工作了几个月。首要的问题是，他们把自己认为某种教会，只是他们由长官取代了牧师，做教导工作的男人和女人，发挥着跟牧师和长老一样的影响。此外，他们极大的关注人的身体需求，他们专注于分发衣服、食品等等。你若寻求通过世俗的方式帮助人们，那是可以的。可是，就福音而言，他们根本不明白圣经真福音。
克里斯先生您好，路加福音2章30到31节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请问这些经文是说人在被创造之前救恩工作就完成了吗？谢谢。
应该是这样考虑的。这里提到的词预备，跟马太福音25章34节里提到的预备是同一个词。马太福音25章34节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谢谢你提到这一点，值得深入的研究。
克里斯先生，请读一下《申命记》12章31节和《耶利米书》7章31节，并且将这两节经文对比一下。在这些相似的经文里，都提到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请问这指的是什么呢？谢谢。
《申命记》12章31节说，你不可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神。耶利米书7章31节说，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菲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今天，将儿女献于偶像，并在火里焚烧他们的这种想法是应受到斥责的。然而，从属灵上来说，这正是众教会和会众里的许多成员所干的。众教会里丘坛泛滥成灾，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宗教支派里，假教训根深蒂固。神曾给众教会悔改的机会，叫他们除去丘坛，可是他们并没有除去。因此，神给有形教会带来了审判，结束了教会时代。父母听了这些教训后，他们不卑微自己，顺从神的旨意，而是顽固地拒绝遵守神的命令，越发叛逆神，硬要坚持认为神不会结束教会时代。在圣灵离开教会和会众的时候，他们就继续留在他的教会里。同时，春雨 却在全世界众教会外降下。他们拒绝顺从神的话，拒绝顺从在众教会的信仰声明，拒绝顺从在信条权威之上的圣经的权威，就导致许多父母，实际上就跟我们在旧约里读到的这些人一样，把自己的儿女献于偶像，用火焚烧他们。只不过他们是在属灵上献的。
克里斯先生，请您帮我读一下《启示录》16章18节。我的问题是，我们得知《启示录》这卷书并不是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写的，有时是脱离从教会时代到大灾难再到审判日的顺序。那么《启示录》16章里1到17节里所记载的事件，是发生在18节里所记载的大地震事件之后吗？也就是说，18节之前所记载的审判日的事件，是发生在2011年5月21日之后吗？谢谢。
启示录16章18节说，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是的，确切地说是同时发生的。在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的那个时候，盛满神大怒的七碗开始倾倒在地上。十八节里说到的大地震也是描写审判日。
克里斯先生您好，请您帮我对比一下以赛亚书62章3节、彼得前书2章9节、耶利米书2章11节、以赛亚书28章3节以及但以理书8章13节的这些经文好吗？谢谢您。
以赛亚书62章3节说，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耶利米书2章11节说，岂有逆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以赛亚书28章3节说，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但以理书8章13节说，我听见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翻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神把华冠赐给神的选民，华冠是描写救恩的。借着基督救恩的功，我们得以成为属灵的君王，君王头戴冠冕。启示录2章10节提到说，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神还把冠冕这个意象和那些在有形教会里的人联系起来，他们也可以被视为地上的君王，他们的冠冕可能失去，因为他们从未真正得救，只是表面上显得好像得救了。 耶利米哀歌五章十六节说，冠冕从我们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
克里斯先生您好，请解释一下箴言二十章二十九节这些经文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呢？谢谢。
箴言二十章二十九节说，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为老年人的尊荣。我们可以明白这节经文在实际生活中的意思。少年人强壮，能做许多需要大量体能的事情，他们能跑得很快，还能搬很重的东西等等。而老年人却没有少年人那样的体能，他们跑不快，也搬不动重东西，也没有那么活跃。可是白发表示他人生中经历的事情多，得到的智慧也多。当然，一段经文实际生活中的意思用处不是很大，一段经文真正重要之处就是它所包含的属灵意思。我不是很明白这句经文的属灵含义，所以我不能讨论这方面的意思。
克里斯先生您好，我是来自埃塞俄比亚圣经学习群的一位圣经学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圣经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我看来，由于这节经文使用的时态是一般现在时，所以指的是现在，包括2011年5月21日后的这段时期。这节经文显示现在任何人可以得到存到永远的救恩。您可以简要的解释一下这节经文吗？谢谢。
我们发现圣经里零星分散的有一些经文似乎提出人可以做某些诸如接受基督或求告主名的好行为就可以得救的观点。许多人读了这些经节以后就草率地得出结论，他们单单查考这些经文却不能保证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与圣经有关这个主题的一切其他教导协调一致。例如在罗马书十章十三节里我们读到，凡求告主名的必然得救。好吧，这是神发表的一个真实的声明。可是下一个问题应该是，谁会以一种蒙神喜悦的方式求告神呢？答案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人。罗马书三章十到十二节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此外，以赛亚书六十四章七节说，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圣经说，没有寻求神的，无人求告他的名。属血气的人，他自身是不会寻求神的，也不会以蒙神悦纳的方式求告神。所以没人求告主的名。这就是为什么说要是把救恩留给人自作决定，就绝不会有人得救。可是救恩不是留给人自由选择的，救恩 是神拣选的结果。约翰福音一章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罗马书九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许多人抵挡这个真理，可是神在他拯救谁这个问题上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神在他何时拯救这个问题上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前在救恩的日子期间，神给人开了天国的门，为要叫他们进入他的国。那段日子是一段延长的时期，持续了数个世纪。过去，神在决定不拯救哪些人或拯救哪些人这个问题上，神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照样，今天在审判日的这个时候，他在决定不拯救哪些人，以及不再拯救哪些人这个问题上，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克里斯先生您好，您可以谈一下您对永远的死或地狱的看法吗？谢谢。
圣经教导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就是死亡的意思，也就是灭亡，归于无有。确切地说，就如圣经所说，被毁灭，这就是圣经教导的世人的结局。主在几处地方告诉我们，他计划要毁灭这个世界。我们知道，一旦神毁灭现在的天地，这个创造物就被完全毁灭了。神将会烧毁这个创造物，它就不再有了。宇宙怎样被毁灭，照样人也怎样被毁灭。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六节说，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人将要死亡，像这个创造物被毁灭一样，所以人将会被完全毁灭，归于无有。
克里斯先生您好，我不明白，既然神说他不偏待人，在他面前人人都一样，那么为什么神说大卫有残障，不可建造殿宇呢？为什么神拣选一个恶人，而不拣选一个神的儿女修建殿宇呢？
历代至上二十八章三节说，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我们查考神说要参与建造圣殿的另一个人，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八节说，论居鲁士说， 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居鲁士人得救了吗？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得救了，一点证据也没有。然而，神称赞居鲁士人是他的牧人。
克里斯先生您好，基督降世为人的属灵含义是什么？
基督降生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神计划要显明属灵现实。属灵的现实如下：从创世之前，基督就做成了赎罪的工作。参考启示录13章8节。创世之前，基督就从死里复活了。参考罗马书1章3到4节。向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显明神自己卑微，乃至降世为人，体现出的神荣耀的属性。这些都还只是基督降世为人，住在我们中间其中的几个原因。
克里斯先生您好，您可以简要的解释一下创世纪25章到33章里有关雅各和以扫的故事中所涉及到的属灵含义吗？谢谢。
对于那几章里的大量信息，可以概述如下。在创世纪24章里，象征父神的亚伯拉罕打发他的仆人去哈兰，为象征基督的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这描述了向全世界传扬福音，寻找基督属灵的新娘。可以说，这是这段预言的第一个阶段。在创世纪27章里，象征选民的雅各，他的父亲以撒是象征神的，他结束了祝福，这表示神的救恩计划的结束。由于所有那些要得救的人，现在都得到了救恩的祝福，所以这件事情应该发生在2011年5月21日之前的那段时期。同时，以扫得知不再有祝福留给他的时候，他就放声痛哭起来。这表示在我们正生活的这个审判日期间，圣经宣告不再有救恩的消息。然后以撒和利百加就打发雅各往巴旦亚兰去，不仅是为了躲避以扫，还为让雅各娶到妻子。我们几乎马上就读到雅各饮羊喝水，然后表示出深爱拉吉，想取拉吉的心意。拉吉的名字意思是母羊。然后接下来的40年，雅各就做起了为他的岳父拉班牧放羊群的工作。这段时期正好符合神在大灾难后的那些日子，也就是现今的日子。在许多的人被安全进入基督里以后，就好像约翰福音21章，153条鱼拉上岸以后，神托付给他子民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喂养基督的羊。我们当在这段延长的审判日里喂养羊。圣经表明，这段时期可能持续1600天。1600天等于40乘以40，这也跟雅各的历史叙述一致。我们发现，雅各的时期和我们这个时期 在以下地方存在一致。一，雅各得到了以撒的祝福。2011年5月21日前，选民得到了神的祝福。二，一旦雅各得到了祝福，就不再赐福了。一旦最后一位选民得救，就不再有救恩了。三，以扫得知不再有可祝的福留给他时，就放声痛哭，并且试图让他父亲改变不再赐福的心意。这就是那些未得救之人抵挡神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的这个观点，并坚持认为神还拯救世人。四，雅各忙着喂养羊。大灾难过后，神的子民忙着喂养羊。五，雅各喂养羊40年。神的选民喂养羊40×40等于1600天。
克里斯先生您好，请您对比一下以赛亚书14:12和诗篇22篇的引言，这是直接对照撒旦，显明撒旦幽暗假冒的本性吗？
以赛亚书14:12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诗篇22篇标题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朝露。译作朝露的这个希伯来词，是特朗圣经索引编号为7837，在以赛亚书14:12里译作早晨。编号为7837的这个希伯来词，经常跟审判或毁灭、败亡联系起来使用。诗篇22篇这篇，碰巧是一篇解释创世之前主耶稣基督的献祭，以及后来他在十字架上展示的诗篇。所以我们发现，使用这个词作为这篇荣耀的诗篇的开篇，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称路西弗为早晨之子，我们能明白，由于译作早晨的这个编号是7837的希伯来词，与审判或败亡完全认同，那么早晨实际上就是败亡的同义词。这意思是说，路西弗早晨之子，和帖撒罗尼迦后书2:3里提到的大罪人沉沦之子，说的是同一件事。译作沉沦的这个希腊词也译作败亡。大罪人撒旦就是败亡之子，正如路西弗是早晨之子，也就是败亡之子一样。
克里斯先生您好，在约翰福音6:26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您可以解释一下这节经文吗？谢谢。
看到这些神迹，本该就已经向这些人显明了耶稣基督是永生神，他就是这应许的弥赛亚。所以他们本该因他是主神就来寻求他，可是他们找他却不是因为认出他是主神，他们找他是因为他能白白地供给他们饼，能吃饱。许多人曾生活在那些日子，而且在整个世界历史上 有许多人生活贫穷，忍饥挨饿。现在有一个人可以奇迹般的食饼增多起来。想想那种情形，你要是仅有一块面包屑，耶稣就可以用这一块面包屑提供够你全家吃的口粮。当然，这都是属肉体的，这是一种肉身的追求。他们跟随耶稣的初衷完全是错的。而对于神来说，初衷是很重要的。神不会只是因有人跟从他就感兴趣。人们纷纷加入进来，自称有信心，说他们是基督徒。全世界有大约20亿人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然而，在很大程度上，神与他们大多数断绝了关系。他与有形教会里的这些众多的人已经毫无关系。神要求人要跟从他，就当在圣灵里跟从他，在真理里跟从他。
克里斯先生您好，您可以解释一下希伯来书10章25节吗？神是否在教导末日临近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当聚集吗？谢谢。
希伯来书10章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节经文里的语气并不是指与会众聚集，而是指神的选民聚集到基督那里。译作聚会的这个希腊词只能在新约里另外一处地方找到。这节经文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节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一旦神结束了教会时代，就召他的百姓从世上的会众中出来，他们还当继续相交，不过不是和教堂里的其他人相交，他们要继续借着他的道圣经与基督相交。现在，由于这些经文说到既知道那日子临近，这主要是指在2011年5月21日之前的那个时候，那就是审判日开始的时候。现在，我们并不是看见那日子临近，因为那日子已经临到这里了。只是存在一个审判日满了的问题。不过，这好像是不符合这节经文所教导的。
克里斯先生您好，在耶利米书和启示录里，圣经很显然被封上了印。在大灾难的一开始，耶稣揭开了封在圣经上的印。回想以前，在1980年时，我还在海军陆战队服役，我总会翻来覆去读圣经，想尽力明白神赐给我们这些圣经上的数字。不过每次我越试图明白，神却总是数百次的使我极为安宁的沉睡。您认为神会这样阻止神的儿女明白圣经吗？这样的事情以前有没有发生在您的身上呢？谢谢。
我们知道1988年是地球历史的13000年，是大灾难的开始之年。在1988年以前，神的话语被封上了印。参考但以理书12章4节和9节，封住的书卷是不能读懂的。以赛亚书29章 十到十二节说，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知。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当然，任何人都可以打开一本圣经，一字一句地读。不过，神在属灵上封闭了大量的信息，尤其是与末时有关的事情。圣经被封住了，这就是神告给人们的，不可硬要明白。与末时有关的事情的其中一个原因。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一节说，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一节里的这些语言让我们很惊奇，因为我们知道，通常神总是叫我们常做准备回答个人，或者思想圣经。他说，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这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可是，在整个教会时代，神学家都不听从神在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一节的警戒。他们预先思想并讲说有关末时的事件，他们努力规划出了世界终结的种种可能的情形。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彼此不一致的末世论，就是神学家违背神的警戒的后果。事实上，这些末世论都是错误的。千禧年前派、千禧年后派以及非千禧年派，这是神学界里对末日的理解最流行的三大派别，但是他们都是错误的。神接着在马可福音十三章里说，到那时候，神要赐给我们关于末时的信息。马可福音十三章十一节后半句说，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那时候，就是指大灾难时期，是主揭开封在圣经上的印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那时得知教会时代的结束，以及命定审判日要在2011年5月21日开始等等。这些事情都是神在那时赐给我们的。一旦赐给我们，我们就要照着神的旨意讲说这些事情。
克里斯先生，您好。请读《创世纪》十一章四节，巴别塔属灵上象征什么？谢谢。
《创世纪》十一章一到九节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 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巴别塔是在示拿的一片平原上建的。示拿是一座等同于巴比伦的城。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二节说，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人们企图建造一座塔，塔顶通天。这座塔象征早期人类企图通过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神和好，进入天国。不过那时神不悦纳人的宗教行为，正如现在一样。根据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神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他们就都开始说起不同的语言来，这就使他们在建造巴别塔的工作上意见有了分歧。由于言语的变乱，巴别这个名字与那些讲彼此不通的语言的人有关，巴比伦就有这种含义。主后来告诫以色列人说，他们要被一种民毁灭，这种民的言语以色列人不懂得。此外还有一种属灵的要素，因为神在末时把众教会交付撒旦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兆头，一直就是说方言的现象。其他人听不懂方言，因为方言应该是一种属天的语言。当然，自从圣经写完后，神就不会赐给人说方言的恩赐了。可是那些声称得到恩赐的人，显明了他们与巴比伦、与撒旦的国的关联。
克里斯先生您好，在今天的圣经查考节目里，您提到说，除了卑微自己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外，没人见了神的面或神完全的荣耀还能存活。您可以对比一下出埃及记33章18到23节和创世记32章30节吗？谢谢您。
出埃及记33章18到23节说，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对比创世纪32章30节说，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就是神之面的意思。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神允许摩西得见神的背，瞥见他的荣耀，因为他整个的荣耀太耀眼，以致人们不敢扬起脸举目直视。登山宝训耶稣改变形象，向我们显明神荣耀的本体的一些方面。参见马太福音17章1节，那里基督发光如日头。我们知道，就如我们不能直视日头的光线一样，神荣耀的能力强大的让人不敢注视。在创世纪32章里，创世纪32章24节，雅各和一个人摔跤，这是神取了人的样式。神学家给主的这种耶稣之前现身取名叫基督的显现。在这种情景下的显现，神取了人的样式，限制他自己荣耀的本体，以便人可以看见他。
克里斯先生您好，启示录6章9到11节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看来启示录6章9到11节这些经文教导他们其余的人被杀后末日才来到，您可以解释一下这些经文吗？谢谢。
祭坛底下的灵魂是那些在教会时代期间借着基督的血得救的人，神吩咐他们还要安息片时。片时指的是大灾难，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在大灾难时期也向他们被杀。这与我们后来在启示录这卷书里所读到的有关。启示录20章4节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在以上经文里，我们发现神拯救了的那些灵魂 与启示录六章里提到的灵魂相似。然而我们读到启示录二十章五节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其余的死人就是指这些一同做仆人的，他们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所以那预示着大灾难时期。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六章所说的与大灾难期间要有许多的人得救有关，像他们被杀，可以是指着那些在基督里被杀的人。
克里斯先生您好，我刚刚阅读了您的圣经查考节目，您的查考阐述了根据罗马书一章四节，按照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怎样因他从死里复活成为神的儿子？我的问题是，神的儿子这个头衔跟复活这个词意思相同吗？
我认为你可以这样想，在一些方面，这样想有助于说明基督在公元33年上十字架之前就已经死而复活了。不过在一些地方，这样的想法帮助不是很大。
克里斯先生您好，您认为撒旦与其他堕落的天使可能是在创世之前基督被杀那个时候一同犯罪堕落的吗？他可能心想，既然基督被杀，现在我就能接手统治像神一样了。或者他心想，某人必须统治所有受造之物，因为基督死了。我知道我多半是猜想的，可是我们知道撒旦以为他在十字架上击败了基督，他真的认为他杀了基督，所以撒旦在创世之前是否就有同样的想法呢？您对此怎么看呢？请您解释一下好吗？谢谢。
创世在英文里是世界的根基的意思。我们往往把创世之前想成是神在创造这个宇宙之前的那个时候。可是事实上，基督是根基，他的死就是这个世界的根基。他在永恒的过去死去的那个时刻，不论哪个时刻，那就是世界的根基。这个世界不必非得在那时就创造出来，这个世界很可能是在那之后的某个时刻创造出来的。讨论起在创世之前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一些困难，因为我们通常是从时间上想问题的。神允许撒旦堕落，目的是要安排以后在这个世界所展开的一些特定事件。在这个创造物里，这个世界，在神所有的广阔无边的王国里，只有这个世界被允许叛逆神。神允许这个世界叛逆，只是为了要展示出他一切荣耀的属性给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看。一旦这个世界被毁灭了，罪也就和这个世界一起被永远毁灭了。这证实在神的所有创造物里，犯罪叛逆神这种事情不是经常可以看见的。我认为这就说明撒旦的堕落一定与人在伊甸园里的堕落同时发生。